好，我们今天开始讲路德记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节，我们一直讲到第十二节。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第三章。当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位非常有见识的拿俄米。我们看到这位拿俄米呢，他在属灵的方面呢，他在带领这个路德，带领这个路德呢，那么我们看到路德呢，也又是这样的顺服。当时他顺着拿俄米的带领，然后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就去找这个波阿斯的时候呢，波阿斯呢也给他这样的承诺，就是说如果他那个至亲要是不去赎他的话，那么他就会去赎他。那么这个拿俄米呢非常有把握，他明白他看到了这样神的一个带领之后呢，十八节呢他就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他不单是有见识，他也有信心。好，我们就接下去看第四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来。所以波阿斯当初他跟路德讲得非常的清楚，要按照这样的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上的要求来成就这桩来一个救赎的工作，一个拯救的工作。他没有跨过这一点，而是要必须要经看那个至亲愿不愿意来赎路德。所以呢，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就这个布阿斯呢，他没有说，哎，路德你也喜欢我，对我有这个意思，哎呀，我看你也挺好的，他们就胡来，而是什么呢？而是依然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呢，要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走下去。于是呢，布阿斯就采取这个行动，他到了城门口。为什么到城门口呢？我们知道以前的以色列的各个城呢，城门口呢是市政府议会大厅的，所以那些有名望的长老啊，我们讲说市政府这些议员什么的呢，他们都坐在门口，他们有什么事情呢，都到门口去解决的。比如说有什么案子啊，比如谁家儿女不孝顺啊，都要到城门口告到这些有名望的人面前，然后呢这些有名望的人呢就开始为他们来主持公道，办理这些事情。那么波阿斯呢也来到了城门口，也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时候呢，恰巧呢这个他至亲的亲属呢，哎，也经这经过，也从这里经过，那他就把他叫下来了，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嘛，就说某人你坐在这里，我有话要跟你说。然后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所以波阿斯呢又请了十个长老来为他来做这个见证人和判断人。三节，波阿斯就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也就是说，波阿斯就跟那个至亲的亲属就说，你还记不记得拿俄米啊，就是你至亲的那个亲属呢，你是他丈夫的一个至亲的亲属，他现在要卖他家的那片地。然后第四节说，我想赎那块地，我想赎的那块地是你，其次是我。他说，我要想赎呢，虽然我是他的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你比我更近的，所以应该呢你先赎，你不赎然后我再赎，所以外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面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和那个至亲的亲属讲清楚了，就问他说，你要赎还是不要赎，因为这个城门口呢还有十个长老，他们可以为这个事情做判断，也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哎，那个人说，当然要赎。那么第五节，波阿斯就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所以律法的条例呢是不能够更改的，必须不能够更改的，义务和条件呢是并重的，你不能够只顾自己的利益呢，只要益处不尽责任，这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样的拯救呢是自私的。那么这里边呢，布阿斯就跟他说了，说如果你要赎这片地呢，那你也得娶这个死人的妻子路德做你的妻子，然后使死人的产业存留他的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呢还是归谁的？还是归路德 归路德和他生的儿子的，也就是说路德的丈夫的嘛。那人说，我就不能，那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前面说到说，他说我愿意赎，但是当波阿斯跟他讲清楚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个人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如果我要是赎了的话，我把这片地给买回来了，然后娶了路德，娶了路德之后呢，生了孩子呢，这个他的家产呢还归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自尽的亲属呢还要负责养活拿俄米，还要负责养活路德，还要负责养活这个孩子。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这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那么以后他再跟他生孩子呢，也许那孩子还要分他的家业也说不定。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我就不能赎了。他说这样呢，我不赎了，那你是第二个嘛，你想赎呢，那你就赎。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呢，不愿意付代价，只想占便宜，他只想与自己有利，不想有利于这个路德的。所以他说我不赎了，你赎了。然后第七节呢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情，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妥协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所以他这里又讲到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如果做什么交易呢，定准了的事情的话呢，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鞋呢脱给那个人。于是呢那人就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将说鞋脱下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事呢我不赎了，你去赎吧，这个交易呢定了。于是他把鞋就给他了。第九节，波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基连和马伦就是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那么马伦呢就是路德的丈夫死了，他说我都从拿俄米手中只买来了，也就是说拿俄米他家所有的地呢都买来了，也就是说他在宣告他的整个的这个赎的这个过程呢是完全符合律法要求的，并且是有人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呢，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严格的按照这样的律法的要求一步一步的，他没有越过某一步来做的。然后第十节，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雅女子路德为妻，然后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所以呢，那个人那个自尽的亲属不愿意赎，因为他怕失去什么，失去这很多的这样的好处，与他自己的产业或者他的儿子们承受这个产业呢会有些妨碍。但是呢波阿斯呢在这里也是郑重的承诺，不但愿意赎，而且也愿意尽到这一切的，哎，就是说律法当中的要求的责任他也要尽的，说他的义务和责任他要尽的，也就是什么，娶路德为妻，并且在生的孩子的还有这些他们这个死人的产业上面呢，他要存留他的名，然后告诉众百姓和这十个长老说，你们做见证，我今天呢我要做这件事情，赎了之后所该尽的责任我也都要去尽，这样的宣告。十一节呢所在城门作者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尽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所以这个城门的长老和众民呢就为他们做见证，并且给他们祝福。这个祝福呢说，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二人一样，拉杰我们都知道和利亚他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的两个太太，拉杰和利亚呢他们两个是姐两个。所以呢讲到了说，好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二人一样，也就是说这里边给路德一个祝福，就好像当年神赐给雅各家的祝福一样。然后呢说拉杰和利亚两个人就是为以色列生了，还有他两个妾一共生了12个儿子嘛，所以这样也是给他这样的祝福，你可以多多的生孩子，然后又愿在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也就是说他们夫妻可以怎么样呢，是他哈，愿你 这是指谁？是指波阿斯。也就是说，不但建立你的家业，也可以建立你的名声。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夫妻呢是很有见证的，是敬虔的。这个妻子呢是可以做丈夫的帮手的，可以帮助丈夫呢获得一个良好的名声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十二节呢讲到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所以给他的后裔上面呢也给他祝福，他说使你像他玛从犹大生法勒斯家一般。所以这里边又再一次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福，这个福是什么呢？就是犹大从他玛生了法勒斯的家一般。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候查到了他玛和犹大生法勒斯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就回忆一下，我们就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你看犹大讲到了创世纪的三十八章，讲到犹大，这个犹大呢游游荡荡，他们兄弟几个把这个兄弟约瑟卖掉了，所以他们就在一家迦南地就住下了。住下的时候，这犹大有一天呢他就到他的朋友家里去玩，朋友家里去玩，看到这个朋友的女儿很好，就把这个朋友的女儿给娶来了，娶来了就结婚了，结婚生了三个孩子，生了三个孩子呢给大儿子娶了个妻子叫他玛。这个他玛呢还没生孩子的时候呢，大儿子就死了，因为这个大儿子呢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这个二儿子要给他哥哥呢，他要娶他这个嫂子他玛，然后呢给他哥哥留后。但是他这个二儿子呢不干，他不干的话呢不愿意尽那个本分，但是他也和这个他也娶了这个他玛，但是他又不愿意尽那个本分给他立后，不愿意给他生孩子，所以呢他也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犹大呢就觉得说这个女子好像是克夫，于是就告诉他说你还是回家去吧，回家去守寡去吧。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子他玛呢就一直信守他的诺言，在家里守寡，因为犹大呢答应把他小儿子长大之后呢也给这个他玛。但是这个过一段时间呢，这个犹大呢就死了。犹大死了之后呢他就得了安慰，得了安慰之后就他就去到外边去找妓女。正好那个时候呢有过那个剪羊毛的节，过剪羊毛的节是个很淫乱的一个节日了，所以呢他们怎么在那要狂欢呢，要搞一些淫乱的事情。那么犹大呢就抱着这个心呢就去了呢，他玛就知道了这个事情。那他玛呢他一心就想给他丈夫要留一个后，要留立一个名，要留个后，要在这个家产当中为他的丈夫呢留一个后。那么他就扮着一个妓女，然后这个犹大去了之后呢，他不知道是他儿媳妇，他就找以为他是妓女。然后这个他玛就从犹大就是他的公公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那么过了三个月，有人就告诉犹大说，哎，你儿媳妇是个妓女啊，为啥呢？你看他现在呢在那边不知道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怀孕了。犹大呢毫不犹豫说把他拿出来烧死吧。他玛呢就说，好，我这里边呢那天呢我是从谁怀孕那个人呢，我从他那里要了一些证据，当头，你看看这个当头是谁的就知道是谁的。那一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犹大的。那犹大呢就要说，这个他玛比我有意。这个他玛是按照犹大的这样的命令回到家里边去，穿着丧服，穿着寡妇的服装，在等待他这个小儿子长大好娶他。但是这个犹大呢却跟他施诡计来欺负他。当这一切的事情都展开的时候呢，犹大他不得不承认他是不义的，他玛呢反倒比他有义了，于是犹大就悔改了。但是这个怀孕呢一看，哎，是个双胞胎呢，到了日子就要生孩子，到了日子生孩子的时候呢，一个孩子呢就先把手伸出来了，把手伸出来了呢，那个收生婆说，哎，这是老大，就拿个红线给他系上了，系上之后这小孩呢，哎，手就收回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孩子就生出来了，生出来之后呢，然后又跟着那个系着红线的那个呢又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呢，这就是讲到了说，好像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一样。我们都知道这里边生出来这两个孩子呢，一个叫法勒斯，一个叫先出来那个呢叫法勒斯，手上系红线那个后出来的那个呢是谁呢？叫谢拉。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谢拉呢是归谁呢？应该是归犹大的儿子儿，为他立后嘛，他玛从他玛要给他儿子立后。 那么的话呢，他生第一个生出来那个儿子呢，应该是属谁的？应该是属儿的。那么第二个孩子生出来，这个法勒斯呢，是归谁呢？是归犹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说犹大这一家犹大好像不太好，但是神依然有恩典给他，也就是什么呢？借着他玛赐给他一个法勒斯。如果后边我们查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说这个法勒斯呢，马太福音当中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的。我们看到当犹大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的死掉的时候，那么他家里边那个后代呢，他就把这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个第三个儿子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借着犹大给他来有两个儿子，一个呢可以归他的大儿子，一个呢可以归他自己。所以我们虽然这件事情不好，但是神依然是有怜悯的心，可以使他有后，并且这个后呢可以得以成为记录在基督的家谱当中。所以这个呢是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怜悯，一个神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这里十二节那些长老们在这讲什么。那些长老讲到了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很多的不如意的当中的一个赐福。好像当年说一个犹大，尽管他那样不好，神依然借着他玛赐给他法勒斯一样。我们这里看到了，这里边路德首先说他是个外邦女子，摩亚女子。我们看了路德嫁给她丈夫，她丈夫死了，好了，随着婆婆回来怎么样？又受苦。那乌阿斯呢，没有讲到她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只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人很敬虔。第二个我们了解到很有钱。第三个呢，年纪很大。为什么我们看出年纪很大呢？因为他称路德为女儿。第二个呢，他也说有很多的少年男子追求你，你都不干，因此你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也没有提到波阿斯有没有太太，有没有家室，都没有讲。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波阿斯也是一个，就是说在至少在后代上没有这方面盼望的人。但是呢，这里边说你需要借着这少年女子路德得到这样的赐福。所以我们这两个相对一比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城门口的长老给他们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讲的是什么。波阿斯呢就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按照这个规矩到了城门口，他要赎路德，所以他就开始展开着按照这个律法一步一步的工作。首先找到了那个自尽的亲属，问他要不要赎，并且在众长老面前要做见证的那个人说我要赎。于是波阿斯就问他，你要不要尽这个责任，就是说你要娶路德，你买这片地并且要娶路德，娶路德之后呢你还要生个给他生孩子，生孩子呢还不属于你，你生的孩子和你所赎的一片地一个他是他的主人，而你还尽这些责任。那个人就说，哎呀，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不赎了，这太费劲了，太麻烦，要付出太多代价了。于是那个人就说，好了，我是第一个，你是第二个，我不赎，那你赎吧。于是波阿斯就在众人面前，在众长老面前和众人面前，他不单宣告说要赎路德他的地，而且所该尽的责任这一部分他全都要尽的，就是第一要娶路德，第二呢要为死人，为路德的前夫要立一个后，并且使他所赎回来这片地呢要归在路德他前夫这个他和他生的第一个儿子的名下，就是他前夫的名下的。于是呢他就在众人面前宣告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呢，然后这些长老们呢就给他祝福呢，好像你看甚至于把他抬到挺高的，抬到了这个雅各的家里边这样的祝福，还有这个好像犹大的家里边这样祝福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前面讲到的是说第三章讲到的说，当路德按照拿俄米这位有见识的拿俄米的建议向波阿斯提出了这样要救赎的这样的请求的时候， 波阿斯他就答应他，给他了应许，给他了应许，然后马上采取行动，就是第四章今天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讲到的是波阿斯信守承诺，就是他在那个麦收的场子上边那天晚上所答应路德的，怎么样呢？做完全的救赎。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讲的是什么呢？是波阿斯信守承诺和完全的救赎。好了，那我们看这里边，他前一个至近的亲属的时候，本来他有第一的这样的资格去救赎路德的时候，但是他不愿意付代价，所以他就赎不了。那么这个波阿斯呢，他不单要做这个救赎工，他也愿意付这个代价，他不单愿意去赎，也愿意去付这个代价，要尽那个义务和这个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我们遇到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事情是喜欢能够占到便宜，要得到益处，而不是愿意去付代价。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好像我们什么都得不着的时候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得不着。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三个人，他们都得到了他们所得到的益处。前面那个人，他是因为他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认为说，哎，这里边没有益处，我得不着。而波阿斯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样的婚姻呢，是建立在众民和众长老的祝福当中的。这些祝福是从哪来？实际上也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看到呢，从头至尾到看到现在呢，这个婚姻呢都不是出于人的意思，都是神的带领。你看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拿俄米还是路德以及波阿斯，实际他们都在寻求神的旨意，并且看到他们是顺服神的旨意。也就是说这段婚姻是按照神的带领，在神的所安排的这样的节奏当中进到这个美好的婚姻当中的。也就是按照拿俄米在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说他有一个什么安身之处，并且使你降服。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每一个人所得到的都是超出他们想象的恩典。你看哈，当我们看拿俄米呢，他得到了什么这样的益处呢？拿俄米得到什么恩典呢？他不单给他丈夫留了名，而且还老有所养。然后的话呢，路德呢，你看这样一个路德曾经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无依无靠的这样一个寡妇，还要有一个婆婆要供养的。现在怎么样？她可以不但可以为建立家室，为丈夫留名，她不但有安身之处，还可以享受家庭的福乐。那么波阿斯呢，在当中呢，你看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不单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不单自己有祝福，他也成为了什么别人的祝福。而且在别人祝福别人的时候呢，你看他自己也得以建立家室，而且娶到了路德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法则去建立这桩婚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怎么样都得到了益处。相比之下，你看那个至近的亲属，那个不愿意赎的亲属，他所看到的那个益处和他们三个人所得到的益处，他不以为然。他那个至近的亲属以为是我失去了，你与我的家产有碍的，你看你来了，我要付赎，要养不但养这个路德，还要养拿俄米，还要生孩子，还要养孩子，在他的眼里觉得这都白养了嘛，据说都归别人的，而且如果再生孩子呢，那孩子呢还要分他的家产。所以你看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是钱财。而路德也好，拿俄米也好，或者是波阿斯也好，他们看重的是神的旨意。当他们看重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最终结果呢，是他们三个人都得到了他们超乎他们想象的这样的益处。所以呢，这里边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大的一个提醒或很大的一个光照吧。我们应当如何来做？不单面对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建立的问题的上边，也这里边也包括我们在 像波拉斯一样，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眼睛去判断，或者用我们的私欲去算计与我有没有什么好处，而我们要把什么？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旨意的上面。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像那个路德、蔡友、拿俄米一样的那个平安稳妥的心，我们才能够有像路德和波阿斯这样忍耐的心。你看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条不紊的，他们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急急忙忙的就乱来，而是他们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来按照神的旨意和心意来建立这样的婚姻。所以好，我们就看我们这里边学习到了什么，就是凭信心等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边既然讲到了婚姻，那我们就讲到了婚姻。婚姻在这个安静这个等候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在这个安静等候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里边呢讲到了很多有关这样的经文，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等候的人是怎样的人。好，我们打开圣经看，我们要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诗篇33篇18-19节，等候呢是不容易的，忍耐等候呢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说等待的呢不是我们人的什么旨意，而是等待的是神的旨意。神永远都是在他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显出他最美好的旨意。我们看诗篇33篇18节这样说，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耶和华的眼目他是看顾他们的，不离开他们的，他一有什么需要马上就会有反应的。然后呢19节说，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饿饥荒中存活。所以耶和华的眼目一直看着他，所以耶和华的眼目在看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不会在那里睡觉，不会在那里打盹，就说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是看得见的，他是知道的，他随时都要成为你的帮助。然后20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所以等候耶和华的呢就必得到他的帮助，这是我们的等候当中的一个信心，他是我们的盾牌，也会保护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不越界不走在神的前边，不按照自己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不任意妄为的一个基础。因为耶和华神他并非不知道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等待？我们就是好像神怎么还不工作呢？神你为什么还不赶紧的做这个事情呢？我们以为耶和华的眼目不看我们，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我们的，他是知道的。所以这大卫讲的话是最明白的，因为大卫那时候总是身处危险当中，但是他却能够在危险当中安然睡觉。为什么？他知道耶和华的眼目在看着他，他有危险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马上就会保护他，所以他在那里可以耐心等候。等候什么？他等候了几十年，最后才做了以色列王。所以等候呢，等候是建立在我们能够耐心等候，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神一直是看顾我们的。我们再看诗篇37章第8节第9节这样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觉得说，耶和华神啊，你咋不管呢？啊，这些恶人啊，你看这些恶人做这些恶你也不管啊，你看我有什么好处呢？啊，我做好人，我按照你的旨意行，我就受那些人欺负，那些人欺负我你好像也不管，他们做什么恶事好像你也不管。但是大卫这里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为这些作恶的人怎么样心怀不平，甚至于你也跟着他们一起作恶去了。说因为什么呢？作恶的必被剪除，但是呢你却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什么叫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就是这个地方有你一个立足之地，这里边有你的产业，你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剪除是什么意思？这地方没有你立锥之地。所以那些作恶的人怎么样？ 一定会剪除的，而那些等候耶和华的，最后一定是在神里边是有赏赐，在神里边是有拯救的。好，我们再看37章的33节到34节。33章34节这样说，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当有一些恶人在欺负神的百姓的时候，在欺负神的百姓的当中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就以恶报恶。但是呢，这里边诗人说，耶和华必不撇下你在恶人的手中，就是你在恶人的手中受苦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依然掌管的一切，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受这些恶人的这样的欺负，但是在耶和华面前必为他主持公道，主持公义，使他不被定罪。然后三十，你当等候耶和华，遵行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必须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也就是说，这些人等候耶和华的人怎么样，也就是遵守他道的人，不随从，不是因为说这个世界怎么样他就而改变的，而随从的，这样的人怎么样，最后能够必承受地土，必能够在主里边得以存活。所以忍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等候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第40章，诗篇第40章，诗篇第40章第一节呢这样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所以我们要存着耐心来等候耶和华，也他必垂听我的呼求，他从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神的话，有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且要倚靠耶和华。当他讲到说他耐性等候耶和华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卫他是处在什么，处在危险当中，他要等候。当他等候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坑里。他等候的时候在哪里，在淤泥中。他等候什么，等候耶和华神要把他拉上来，不但要把他拉上来救他脱离那个坑，脱离那个淤泥，而且他还可以唱歌的。所以等候耶和华的必蒙拯救，在信心当中等候耶和华的必蒙拯救。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40章，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甚至于这样讲到，我们从29节这样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他说，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可以重新得力的。一个人无论他多么的有力量，但是他总有这些力量用完的时候，那些人无论他有多么大的能力也总有用完的时候，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呢，可以重新得力。也就是当你疲倦，当你困乏的时候，耶和华会加给你力量，加给你力量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我们都知道人奔跑都会困倦的，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他会加你力量，使你不困倦。行走人都会疲乏，但是等候耶和华的行走他是加给你力量，使你不去疲乏。我们再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五，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这里边这样说，他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是一个应许哦。所以忍耐的等候的怎么样，就必不致羞愧，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所以呢，我们要像这个路德也好，波阿斯也好，或者是拿俄米也好，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心。当这样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蒙耶和华的眷顾，必然能够蒙耶和华的赐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想到的说，我们这样的等候不是在一个绝望当中的等候，而是在一个盼望当中的等候。那么这个盼望来自于什么呢？盼望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心，盼望来自于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在盼望当中，我们在绝望当中等候，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 但是在盼望当中等候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结局是由神来定准的，他的盼望也好，他的信心也好，在于神。那么在婚姻当中呢，你看这里边路德、波阿斯他们在婚姻当中，他们在信心当中等候，他们一步都不走在神的前面，神带领他们走一步他就走一步，他完全不超越的，以至于建立成这样，他们在当这婚姻当中都得到了益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反过来，我们还可以把它在婚姻当中，我们就继续再讲婚姻吧，一会儿我们再讲引申的一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呢，在婚姻当中呢，一定要学习路德和波阿斯，千万不要做这种超前的事情。超前的事情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肉体，是属于血气，而要去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在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当中，要有一个凭着信心忍耐等候的心。我们常讲的就是现在这个男孩子女孩，比如说没有结婚就同居也好，或者是没有进入婚姻，但是就在婚姻之外就做了很多婚姻之内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孩子都好几岁了还没有结婚，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些人呢是这样，有些人他顺服他的传统，他觉得哎，在我们家乡里边这就是结婚。不是的，在家乡里他们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的，觉得说哎，我们家乡里边的习俗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父母一作证啊，我们就结婚了。不是的，婚姻是法律所定准的，我们需要这一切的手续都要被满足的，而这一切的手续的满足是按律法的要求，而不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用我们这个习俗来定准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也不看说哎，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别人可以做，你是基督徒就不可以这样做，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别人可以，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是任意妄为，但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吗？是我们基督徒就不可以，我们必须要去耐心等候，凭着信心在盼望当中来等候神的带领，然后一步一步按照这样的规矩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走，不可以越界的。那么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在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同样教会是耶稣基督所要娶的心腹。教会是谁？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这群人是神特别将他分别出来，然后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然后归给他自己的人，这样这些人叫教会。这些人洗净了之后，我们讲就是说被他称为义，被他称为义了，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偿清了我们所欠的这一切的罪债，使我们可以被称为义。然后说这个教会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他也把他放在这个好像婚姻一样这个关系当中。那么我们既然是教会，那我们也应该在神的这样的应许和盼望当中呢，也要耐心的等候。这里边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已经是因信而被称义了，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与神之间是和好的，我们是蒙救赎的，我们已经是蒙救赎的，就仿佛波阿斯应许给路德一样。好了，然后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坟墓当中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给我们应许他要来怎么样，要来迎接我们，要将我们提携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仿佛波阿斯给路德的那个应许一样。他说我要先去把那个第一个那个人 至亲的那个人，如果他不愿意，不，如果他要不愿意赎你，那我一定赎你。他给他这样的应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也给我们了这样的应许，并且他不但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给我们什么？波阿斯满足他要一步一步的走完这样的摩西律法的要求。那么主耶稣同样也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满足了神绝对公义律法的要求，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来接我们，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要欢欢喜喜的这样的盼望等候。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这里第三节说什么呢？不但我们平时没有事情，没有什么波折的时候，我们要欢欢喜喜，就是在很多的患难当中，我们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这些患难呢，是可以使我们产生忍耐，而这个忍耐呢，又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变得老练。老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着更加了解神的性情和经历神的恩典而变得更加有盼望，而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不至于让我们羞耻，就是神一定按照他的恩典来做成这件事情，仿佛拿俄米所说的一样，这个人他今天不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他不会休息的。而这位布阿斯他也同样的是这样子的，他就按照他所应许给路德的，他就一件一件的去忠实的完成，只是这样救赎的计划呢能够完成。最后怎么样？他们有没有羞耻？没有羞耻，他们只是得到了众民和众百姓的这样的祝福，他们建立了美满的婚姻，三个人在当中都得到了荣耀的这样的益处。我们也一样，我们在这些盼望的当中要常常倚靠圣灵，倚靠圣灵，而圣灵呢会常常加给我们力量。这里说这力量是什么？就是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里边。保罗说他当他服侍神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激励我。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也要求神用他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里边，来激励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在信心当中盼望等候。婚姻呢，我们可以讲到是婚姻当中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到其他方面的。那么今天既然讲到的是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那么婚姻当中我们就尤其提醒这样子的，不要心急。有很多的事情呢，甚至有的牧师这样讲，你们的潘弟兄也这样讲过的，亚当造好了之后他是不是自己去找配偶呢？他不是，当神把夏娃造好的夏娃领到他面前，他在做什么？他在那里睡觉，所以他是在那里等候呢。眼睛一睁开的时候就看到了夏娃，然后就说，哦，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耐心的等候，一个寻求的，需要一个长时间来为自己求神来为我们预备这样的配偶，并且显明这样的配偶在我们面前。但是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否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自己的人的意识呢去做很多的判断。当我们的人的意识占主导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真的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我们可能看不见，我们很可能觉得说不是，为什么呢？好像不合我的胃口。我们没有考虑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考虑的是不是合我的心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寻求神的旨意，不去这样的耐心的等候呢，会发生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呢？一件事情因为合我的口味，于是马上就走在神的前面。另一件事情是什么？不合我的口味，我们可能就会当这个女孩子经过我们的时候，这个男孩子经过我们，我们就会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在这些婚姻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耐心等候，而这个耐心等候不是在那里用自己的眼睛不断的在判断，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当这个里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看到的，就是当先知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卫有几个哥哥，那哥哥又高大又威猛又漂亮， 所以撒母耳就觉得说，哎，这个很漂亮，又很威猛，又懂得打仗，应该是他。耶和华神说不是的。最后呢，他的几个哥哥都走过去了之后，哎，没有。那么就说说，哎，他就问他爸爸耶西说，你还有儿子吗？他说还有一个儿子啊，我那个儿子是个小儿子啊，现在还很年轻，干嘛呢？正在放羊呢。说把他叫来吧，叫来这样一个孩子，好像不像他哥哥那么威猛，也不像他哥哥他们那么好像豪气冲天的。但是耶和华神说就是他，所以耶和华神告诉撒母耳说，耶和华神看的是内心，他不看的外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注重于外表，而耶和华神所看的是心。我们的心呢，我们人看不透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耐心的去寻求等候，寻求要等候。我们不是在那里傻傻的等，而是在那里要寻求耶和华的旨意。那么当这个男孩子女孩子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哦，这是耶和华神说为我所预备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犯前面的刚才说的那两个错误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呢，我们同样也应该有这样的教训，就是我们在许多的事情当中，我们人生经历很多的事情啊，不单找男女朋友，我们可能找工作呀，我们可能换工作呀，我们很多是可能是出国呀，我们很可能啊，我的孩子啊，有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我们很快的就用我们的头脑在那里算，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办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或者说我的朋友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或者说大家都是这样做，我们受这些影响呢，还是我们在那里耐心寻求等候耶和华呢？唯有等候耶和华的才不羞愧，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神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保障。所以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就必不是羞愧，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完全的，他信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完全，他在基督里已经做成这救赎的大功，他已经做成了，他说刚当尽的责任他已经尽了，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不是说他要为我们做成一个恩典，而是他已经做成这样的恩典。就好像我们说耶稣基督得胜，不是他要得胜，他已经得胜。那么这个救赎也一样，他所当尽的责任他尽了，就好像波阿斯一样，他为我们死了，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没有人再可以定我们罪，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平安的里边，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等待，来寻求，来等候。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坚定不移的去这样的做。给大家举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吧，这是不是个好的见证？有一个弟兄，他遇到一个女孩子，他很喜欢这个女孩子，于是两个人很快成为男女朋友。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他就在教会当中来做这样的见证。他讲了很多的很多的那些他们两个如何是奇妙的相认识，如何奇妙的相遇，如何奇妙的认识，然后两个人呢好像心里又都有这种感动，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耶和华神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所以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哈利路亚，赞美主，把我们放在一起。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两个过了两个月之后呢，哎，他们就分手了。因为他们两个有一件事情呢，他俩的意见不一致。一个人呢说我现在就要结婚，另外一个人说我现在不能结婚，于是两个人就分手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前边他们做的见证不真实呢，到底这是谁的错呢？是不是耶和华神把这个事情给配错了呢？不是，这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神永远不会错的，只是我们人在这个当中不能够耐心等候，我们也不能够用时间去寻求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这里要告诉我们，他要将我们带到他荣耀的当中， 这是我们的盼望，他要来接我们进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这是我们的盼望，他一定会做到。神赐福设立婚姻，他也在婚姻当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和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有他这样很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我们就顺服，我们就顺服，我们就等候，我们就寻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进到他必能够得到他所设立婚姻当中所要赐给每一对丈夫妻子的福气，像路德和波阿斯一样，并且能够赐福给他的什么后代，并且能够赐福给借着这样的婚姻呢，赐福他给他的后代。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跳开婚姻当中所讲到的，在信心当中耐心等候的话呢，我们就必得到神在基督里边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并且能够进入到他儿子的永远的荣耀当中。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